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琪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，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21章。今天我们从29节读起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，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，它发芽的时候，你们一看见，自然晓得夏天近了。对于耶稣的门徒，他们一定清楚当耶稣讲无花果是预表什么。当耶稣说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芽的时候，你们看见，自然知道夏天近。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国的预表。当南国被尼布甲尼撒灭了之后，到了耶稣的时代，以色列国已经不复存在。但耶稣呢，就告诉他们有一天无花果树会在发芽。当无花果树发芽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夏天近了。夏天是万物复苏兴旺的时候，在这里也就预表耶稣再来所带下来的千年国。因此在千年国来到之前，无花果树必须先发芽。当时耶稣的门徒们可能很难想象，以色列国已经亡了，无花果树在哪里？神是历史的主宰，以色列亡国了2000多年，居然在1948年奇迹式的复国了。在以色列复国的时候，有一些认真读经的圣徒们简直是欣喜若狂，因为他们发觉神的话果然不落空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亡国了2000多年之后居然还能够复国。尤其又在今年2018年的5月14日，正好是以色列复国70周年的日子，美国正式的把大使馆搬到了耶路撒冷。这个征兆再明显不过了，夏天果然近了。31节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，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。当我们看一看今天这个世代，不公不义的事越发的增多，社会上的道德价值不断的败坏。而另外一方面呢，圣经中所应许的兆头一个一个的应验，我们每一个圣徒的心中应该清楚神的国近了。一旦你有这样的认识，耶稣就接着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当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局势，当我们看看这个世代的道德情形，耶稣就告诉我们，这个世代没有过去，这些事就要成就。神看世代是以道德来看的。当社会的风气越来越败坏，是道德的价值一天天的失去，耶稣就非常郑重地告诉我们，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就要成就。在这样的情形当中，我们需要认识天地会废去，但是神的话却不能废去。因此我们需要更保爱神的话，更抓住神的话，让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中，让神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这个人被神的话所组成。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个堕落的时代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做一个相反的见证。接着34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当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当中，如果我们一不小心，我们不谨慎，我们很快的也就随着这个时代的潮流，世人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，世人为着利益汲汲营营，我们也为着利益汲汲营营，世人为着权势尽力的争取，我们也为着权势尽力的争取，结果我们就跟这个时代一样。因此耶稣警戒我们， 我们要谨慎，不要因为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来累住我们的心。我们的心应该是以主为宝座，应该以神的话为我们的满足。如果我们不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，我们就会落入那日子的网罗，那日子就会忽然的临到我们。为什么忽然呢？因为没有神的话在你里面，你不认识神的话。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耶稣在这里一再苦口婆心地告诉他的儿女们，你们要纯洁，你们要从这世界里面分别出来，你们要被神的话语所组成。世人所忙碌的，我们不需要去忙碌；世人所争取的，我们也不需要去争取。因为在世界里面的这一切东西都是暂时的。当那日子耶稣驾着云，带着能力，带着荣耀再回来的时候，这一切就全部都要过去。耶稣何等愿意看到他家中每一个属于他的子民们都是纯洁的，都是与世界分别出来的，都是这个世界所不配于拥有的。神要他的教会在这世界中做一个相反的见证。什么是相反的见证呢？世人所用的方法我们不用，世人所走的路我们不走，世人所追求的我们不求。我们宁可被逼迫，我们宁可被无理的对待，我们宁可遭遇各样的损失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让今生的思虑来缠累我们的心，这样也才可以更保守神家中的纯洁，神儿女的纯洁。接着36节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因为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，因此耶稣就告诉他们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要常常祈求，才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其实在原文的翻译里面，这个得以应该是在逃避一切的事之前，翻成得以或者翻成配得，就是说我们需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让我们配得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让我们配得站立在人子面前。也就是在神的儿女当中，唯有这些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的，才配得逃避一切要来的事，也就是耶稣再来之前所有的一些大灾难的情形。也有这些人时时警醒常常祈求，才能够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得以站立在他面前。为什么说配得呢？因为这是一条要出代价的路，走跟别人不一样的道路，通常你都需要出代价。别人在享受，你在受苦；别人在睡觉，你在警醒。当我们愿意这样来预备我们自己，每天过一个警醒的生活，如果我们是一个警醒的人，我们就会发觉在我们身上还有很多不讨主喜悦的事，因此我们就会带下祈求，带下认罪，带下悔改。如果我们是这么一个警醒预备的人，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就要算我们配得逃离那大灾难，也要算我们配得站立在他面前。耶稣这橄榄山的预言虽然是对着当时的门徒说的，尤其后面这一段讲到末世他再来的时候，其实对现今他的教会尤其重要。今天在各地神有各样的教会，有多少是与世界分别出来的，有多少是愿意甘受损失，愿意遭受不合理的待遇，甚至于愿意放下各样合法的权利，而只是专心纯洁的跟随主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也帮助我们所在的教会，不走世界的道路，不以世界的方法来争取我们的权利，宁可把这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，专心的预备自己，抓住神的话语，让我们在他来临的时候得以坦然无惧，站在 人子的面前。37节，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，每夜出城，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。在耶稣地上执事的最后一周，每天他都到圣殿里面去教训人。圣殿本来就是他的精彩，但是在这么伟大的圣殿里面，他却没有办法安息，他却没有住宿的地方。因此他每夜一定要出城到一个地方，橄榄山。我们知道他是住在马大、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中，那个家虽然很寒碜，人数虽然不多，却是能够让耶稣安然居住的地方。神不在意我们的教堂是否高大雄伟，神不在意教堂里面的装饰是不是美轮美奂，神真正能够安心居住的是有几个爱他的人真心的接待他，愿意真心的与他同行。但耶稣还是对广众的群众有负担，因此他还是每天到圣殿里面去教训人，从这些愿意听他的话语的人，他能够得着一些能够真心跟随他的人。38节，众百姓清早上圣殿，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。感谢主，就在他地上执事的最后一周，他还继续的传道，但真正的得着他的心，真正的让他能够安息的，是在橄榄山路旁的一家人。橄榄山是产橄榄油的地方，也就是预表着这个地方虽然小，人数虽然少，圣灵却是非常的充沛。耶稣宁可到一个小的教会，只要有几个倾心爱他满了圣灵的人，这样的教会就能够让基督安家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提醒，帮助我们做一个倾心爱你的人。在这幕后的时代，让我们学习时常警醒，时常祈求，时常等候你的回来。我们知道日子已经近了，所有外面的征兆也都一一的应验了。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甚是保守一切，不让我们受世界上各样事情的搅扰，让我们能够专心的在你的话语上有经营，有享受，有组成，让我们成为一群能够让你得着安居的人。虽然我们能够做的有限，我们的能力也很小，但我们爱你的心，愿意跟随你的心志，就摆在你的面前，让你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安然居住。祝福我今天的生活都能讨你的喜悦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